让闹钟又以为温恶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那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妖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令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他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哇，太好了太好了，你看用方言念大家都听得很专心了。那我们开始叫惯例啊，年轻的传道人呢，这张圣经你要跟我们交通什么？为弟兄姐妹指点迷津呢，你要怎么用这张圣经来喂养大家？好，模范生小魏，小魏，
我们都等着来蒙哥这个喂养。
你不能这样赖皮OK 这张念完了你要跟大家说什么？
一般一段圣经看完之后，首先要抓住这一段圣经的重点。
好，请说。
我们这个三字版的圣经它有两块黑字标题。
它那个黑字标题是什么？
一个叫144000以色列人受印，一个叫各国各族的人前来敬拜。这个是重点。
给我最大的提醒呢，就是以后你要想要去服侍主，无论是从环境上来看，我们自己的
撒旦出来做工，你的声音被屏蔽了。陆家
啊，在
该你了，该你了。
上一章在讲的那个四匹马嘛，和骑在马上的。
对。
我觉得是主耶稣把这些印打开之后，看见一些恶者们临到地上带来了一些混乱啊什么的。但是在这一章里面，神让我们看见在将来有一些人是就要从地上回到天上。从十二支派回来的。就是然后到了天上是怎么样一个景象。像到了最后的那个启示录21章里面都有好像类似的讲法，因为他这边也有什么神的宝座啊，擦去他们的眼泪啊，不再饥不再渴啊，神就要住在他们的中间。但是那些恶者们呢，却是从灵里面或者从原本从天上他降到地上，可是我们看不见。但是他的确有权柄在地上为虎作伥啊，这样子。
OK，
看到这样的画面了，他这个画面感非常强。
画面感当然是的，整个
或者说天上的敬拜也好，天上的聚集也好，都是因着羔羊的血洗白了自己的衣服。
这是约翰上了天以后第几个敬拜啦？如果我们用敬拜来形容这个场合的话，
第三嘛。
好，这第三跟前面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讲到百姓嘛，就是地上的人好像都上到宝座去了，前面是什么四活物啊、七灵啊，还有众长老啊。
第一次的就是第四章的那个是讲到谁呀？讲到坐宝座的，讲到神。到了第五章呢，谁出来了？羔羊出来了，他们的敬拜赞美都是冲着羔羊和坐宝座的。到了这里第七章呢，那个场景成了什么了？除了这以色列十二支派上来的啊144000之外，还有各族各民各方买赎回来的人。那这些的人当他们开始唱的时候，当他们开始敬拜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话是什么？多了一个词，除了阿门之外，还有多了一个新的词在这里，和前面两次都没讲的。
你是说他阿门后面的那个七个词里面多了一个词吗？
跟那个七个词比起来的话，
我们的神。
还有呢？这些百姓唱的是什么？
百姓唱的愿救恩。
对了，主要他们是颂赞这个救恩，对吧？好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样你知道我们在天上他所看见的这个场景啊。第一个是坐宝座的，第二个是羔羊又揭开七印的，然后接下来七印里面揭了六印，到了第七章，这算是在第六印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第七印还没有来，第六印的时候他就看见以色列的支派的数目啊，这个数目是有限的，犹太人得救反而成了有限的，一共是144000，那还有各国各民各族各方人，那这个给我们看见什么东西？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重点，这是什么？跟我们今天用方言念圣经稍微有点关系呢，是不是？对，现在有的人是这样讲的啊，就是真的有蛮多的人这样讲，他们说你信主之后就不应该分国籍，不应该分语言，不应该分宗族，这话有没有道理？
你说信主之后啊？
对对对，他们有的人甚至讲的很清楚的讲说，这个所谓的华人教会是不合圣经的。
啊？
真的啊，不是假的。
应该到天上去了之后不分这些，你在地上怎么可能不分？
哎哎哎哎哎，小丸子现在就在讲这个，他到天上了还分不分呢？
啊、天上。
他还分不分？至少我们讲到第七章的时候，他还分不分？你看不看得出来？
分分分分分
分分分，对。
分了分了，犹太人受印跟我们受印不一样嘛？
对，然后我们受印呢？我们受印是怎么样？各国各民，还有各 tongue， 他说各样方言的人。这个语言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你在巴别塔变乱了天下人的言语，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直没有很清楚的交代。可是到了五旬节，彼得他们起来传道的时候，你就看出来了。那些人不单是因为神的作为而惊奇，而且是他们是因为个人的相谈，他们用个人的乡音来讲述神的大作为。所以方言是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各民族的人要对，基本上你对你那个民族的人有这个福音的责任，对不对？
嗯，
各民各族里面都买熟来的人，那你意思就是说呢，你是用他们的方言，借着他们的文化，去把他们带信主了，然后这些人通通都到了天上了。因此你在地上要是太排斥这个方言呢、啊，这个是不对的，真的受到压迫啊。说你们为什么台湾人都聚在一起？他要是讲一个台湾团契呢，就变成好像很敏感的问题一样。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弟兄姐妹有负担，他们愿意聚在一起，中国人愿意聚在一起，没有错啊。你看到了天上还是这样，对吧？这个民族文化背景方言都是为了福音而设立的，这个我们心里面就要对这件事情有所尊重啊。这章里面呢，我们现在到了第六印的结束，对不对？这第六印的结束的时候，你突然看见大家都已经上了天了，而且已经穿了白衣了。前面第几印的时候有白衣赐给他们在祭坛底下被杀的神的仆人，那是第五印。他说你们还要再等片刻，等到其余的仆人像徐悦他们通通被杀的时候才能够大家一起，对吧？现在已经到了大家一起了，这个很快啊。路加也说了，好像到了启示录22章呢，到了最后一样。那呵呵，怎么回事呢？现在不是就结束了吗？中间怎么还这么多章才到新天新地？怎么回事的？这章圣经在福音书里边，主耶稣对世界的末了的讲论里面，又是在什么地方呢？怎么和他的所说的合在一起呢？因为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查福音书的时候讲过，这个世界走到最后啊，所谓天国呢，要注意它的时间，有一个叫做末期，有一个叫做末日，还记不记得这个事情？然后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这个末期是一段可能相当短的时间，可是这个末期里面有非常非常大的灾难。那我们现在启示录这个第七章这边是到了末期没有，跟主耶稣的话又怎么样合在一起？这个路加说的不错，这些人已经上去了，对吧？那第六章又说要把数目填满了，那现在大概是填满了，14万4千是一个很清楚的数字，后面它不是没填满，它就是数不过来，对吧？那大家晓不晓得这些东西怎么排在一起啊？因为你如果不稍微排一排的话，你再往下念会越念越糊涂。还有这个什么叫做不让风吹在地上，为什么又说这四个使者是可以用灾殃攻击世界的，可以降灾的使者，叫他们等一下等一下。那么到现在他要先把买回来的人呢、啊、这个时候他对所有在天上的人他怎么个称呼？到目前为止都是用哪一个称呼来称呼的？他是不是说要把神的众儿女的额上印一印？是不是这样讲的？
所以你要我们排序跟马太福音里面，
对对对对，把它排起来，
排序对吗？
对对对，埋起来。然后在这里，他怎么称呼这个要被印的人？
神众仆人。
啊，对了对了，到现在为止啊，都是讲到众仆人。十四万四千是什么？众仆人。各国各方各民都印上印的都叫做什么？
众仆人的额。
众仆人，众仆人。所以我们才花了很多的时间要提醒弟兄姐妹，门徒毕业了要做什么？做仆人。对，你不能整天就是我做基督徒，做神的儿女。不不不，神的心意，尤其这些幕后必成的事，都是要指示谁呀？指示他的众仆人，众仆人都要在神的帐幕里面侍奉他，他们不在饥不在渴，做宝座的羔羊，要亲自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日头和炎热也不再伤害他们。那这些话是非常非常宝贵，非常有力量的。这些话呢，如果启示录没有讲出来，就没有这么清楚。虽然这些话在圣经里面也藏得到处都是啊。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跟弟兄姐妹建议了好多次了，一段一段的话你要把它背起来。像这一段那个长老对约翰所说的话，那整段刚才路加给我们讲的那整段一直到结尾，你要把它背起来，你就知道你无论遇见什么事情，这个话会给你力量，而且是非常大的力量，是没有人可以夺取的平安。我们现在站在一个分界点上，这个分界点就是说，从福音书还有从保罗给我们所讲的有关于这个地上的世界那个幕后的状况呢，我们已经走到那个终点了，已经上了天了嘛，对不对？首先我们要回头看，就是刚才小丸子我也在说的，怎么和马太福音合在一起。还有呢，你要往后看，从这里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降下来之前，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那个所有发生的事情大概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不可以猜一猜那是什么样的事情？大灾难，非常非常大的灾难。但是这些人呢有福了，他们已经上去了，所以他们有的人说这个灾前备蹄就是这么来的。因为树木已经填满了，对不对？就是你再往后看，这个灾里边还有没有？还没有神的百姓，还有没有神的儿女，有没有神的仆人？还有，还有，啊！所以这个东西也许不是像我们讲的这么 clear cut。我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就是把福音书里面，当然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跟门徒的讲论呢，一共有三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那这三个你如果不连起来看，不把它全部摆在一块呢，那是会有一点念得糊里糊涂的啊。怎么讲？很简单，你现在记得我们有几匹马，对吧？第一印是什么？白马。第二印是什么？
红马。
红马。第三印是什么？灰马。第四印是黑马，对不对？那我们上次大概说这个解释大概是比较不会错的，就是不要特定去讲说这个白马是历史上的某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很多的解经书，他们就说白马是这个君士坦丁，因为他信主了，他把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你呢，这个说法有什么问题呢？除了圣经之外，人间的历史没有一个是可以完全相信的。你看现在美国正在发展的事情，对不对？很快我们小孩子念的美国历史和我们念的美国历史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开始发展一个很大的运动，那时候我们刚信主嘛，所以到了感恩节大家都觉得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有意思，对于美国人怎么有第一个感恩节啊，觉得特别有意思。不巧就碰到这种美国女孩啊，那不过是念中学的美国女孩啊，她就跟我们讲说，不是感恩节是感谢印第安人，你跟她说什么都没有用。那现在更不得了了，对吧？现在美国的历史立刻要被改写成啊！那天我们还跟徐悦跟小谢做了个节目啊，徐悦说他们在摇动美国的房角石，美国的立国的根基要变成奴隶制度。再演变下去，你将来回头看今天的历史已经看不清楚了，更不要说我们回头看接近2000年的历史。那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翻案文章，君士坦丁我们说基本上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说，他夺权的时候，他在天上看见异象， 上面有一个旗子，旗子上有一个十字架，说以此旗为记得胜。夺权之后呢，他就信了主了。那这个基本上已经被证实是个胡扯八道，因为君士坦丁的旗帜、他的盾牌、他的标志上从来没有一个十字架，像那个十字架呢，实际上这个 letter P 一样的东西。那不错啊，他是替基督徒平反了，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为了要用基督教，用这些在地下已经遍布地中海各处的基督徒，这些有好名声的人呢，来帮助他统一这个已经分崩离析的罗马帝国，他是要借用他们来。那从他开始跟他们开会，他所做的事情，你就知道他是个大外行。那尤其严重的是，我们只知道说他离开罗马跑去建了一个叫做君士坦丁堡，对不对？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堡。他在君士坦丁堡建的是什么东西呢？他说是一个新罗马。很少人知道呢，他那个新罗马里面呢，是100%的异教。现在还有很大的君士坦丁的头的雕像，他最喜欢把自己弄成一个什么呢？弄成一个阿波罗神，他头上是有这些 spikes，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如果你这个历史本身就没搞清楚，那不是我们故意不搞清楚，而是罗马教他们最喜欢做的就是改写历史。那你再把这个改写的历史，不正确的历史拿来解释圣经，那就不知道歪到哪里去了，对吧？所以我们开始查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徐悦也给我们建议，就是说他讲到说很多人走的错路，就是说哎呀，这个地方是什么事情，那个地方是什么事情。像以前啊、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来美国，以色列跟埃及他们六日战争开打的时候，在中国教会最出名的讲员，他就是拿这些东西来讲说，哎，这个启示录战争是什么呀，阿玛吉多顿大战是怎么样啊，都是在讲这些东西。但是事情过了以后，就发现他讲的很多东西其实是错的，对不对？什么是比较不会错的东西呢？就是这个白马呢，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强权。这个强权我们也说了，不见得是政治的强权啊，它一定包含政治的强权。但是许许多多的这个胜了又胜的学说，包括被称为科学的，包括被称为进化论的，是不是？啊，总之它有一个不断在扩张的这个权势在那个地方，这个是白马。红马呢是什么？地上夺去太平，使人互相相杀，对不对？黑马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上次讲的，很可能跟经济有关系，因为他手里面拿着天平嘛，什么东西都定了价钱的，啊，受了限制的，啊，那就是一个全球性的。我也提醒大家说，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讲到末世的预言，从主耶稣开始就是全球性的，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事情。像现在美国黑人一暴乱，那么中国就很高兴。那中国怎么高兴呢？就是因为他知道嘛，以前没有这样的事情，现在一个事情发生，全地的人都晓得，经济系统在全地都受到控制，全地都受到影响，无论是油啊，是酒啊，对吧？是粮食啊，都受到限制。那剩下的最后就这个灰马就比较容易了。这四匹马之后呢，有第五印，第五印就是神的仆人被杀在祭坛底下喊冤，神叫他们在等他片刻。然后到了第六印，在上一章里面就讲到说有这个天象的变动，然后羔羊要来了，对不对？那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全部都害怕，都躲避羔羊的愤怒。那到了第七章，他就来了，天上的人，还有呢这个应神的众仆人，就是我们刚刚念的这一章。好了，那我们现在要回头看的就是把三个福音书合起来，然后你去里边对啊，你对的时候你就看啊，用这个观念去对啊，跟小朋友跟教幼儿园一样啊。你看说这些话是什么颜色的马，这一段是哪一个印呢？试试看好不好？我慢慢来啊。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耶稣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这是第一个日子，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一个日子，那我们已经晓得很确定了，因为这是讲到圣殿被拆被毁，而且是彻底的被彻平， 那个就是主后的七十年啊，其实还不到七十年，大概围了两三年了。那是一个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然后耶稣在橄榄山上对着圣殿而坐，那彼得、约翰、雅各，老是这三个人，对不对？哎，这次还加上安德烈，他们就暗暗的问他说，他们为什么要暗暗的问他说呢？为什么要暗暗的问他说？耶稣讲的话是，这个圣殿整个要被拆呀，这种话不能给人家听见的。你现在要是讲一个黑命不贵的理论，那你就需要暗暗的底下跟徐悦一起讲，对不对？要不然给自己找麻烦呢。这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啊。但是他们问得很清楚了啊，他们问得很清楚，他们这个问题呢，就是在少有的无论是他们是谁啊，你看福音书里面门徒提的问题呢，大部分都是傻问题，这个问题可问对了。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一切的事将成的时候，还有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他问的是圣殿什么时候会被拆，圣殿被拆以前，以及他怎么会把这个问在里面我就不知道了，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所以这是两个问题。那一般主耶稣答人家的问题，尤其你问的问题不好的话，他不照你的题目去答的，对不对？你看尼哥底母来问耶稣，他问这个主耶稣答那个，凑不到一块儿，你要花好多的心思才能够明白。这里主耶稣是直直的讲了啊，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啊。讲到启示录，讲到将来的事情，最多奇奇怪怪的说法出来就是在这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尤其是有一些冒他的名来的人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就是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什么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主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必多处必有饥荒瘟疫，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好了，这一段里面就很清楚了，这有没有白马？迷惑许多人，这肯定是白马，要胜了还要再胜，还要再胜，这里也胜那里也胜，这人是很容易被迷惑的。你看现在这个西雅图里面有六个 block 已经宣布独立了，对吧？那里面食物是免费的。我只是不晓得那几个 block 里面到底是什么，是黑的区呢，是白的区呢，是什么的？
其实好像是商业区，然后他们还收保护费的。
哦，现在收保护费，就城里的商业区啊？
就征，好像征税嘛，我看报道是征税嘛，让商家征税。商家报警也没用，
过得吧，怪怪的。可是现在到处就是这个说法一下来的话，他就一定得胜了，对吧？那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当然是地上夺去太平了，对不对？灰马的瘟疫啊，饥荒啊都出来了，然后灾难的起头啊，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后面他讲了，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这个已经接近了第六印的事情，是不是？所以这个合在一起啊。那还有呢，
嗯，
底下一段是什么？底下一段是第五印，但这一切的事以前，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对吧？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三字，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并且你们在三字堂里面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与习近平的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好，这个当然是讲到第五印的事情，在祭坛底下被杀的仆人啊，这些仆人呢不但被杀还要等，最惨的事情就是你已经死了你还要等，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私利说什么， 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必赐给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活不倒的。那 Jennifer 徐悦啊，你上网去群里面打仗的时候不要想，刚被打开写什么就什么，对吧？神必给你们口才智慧，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你们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啊。那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了，你看这个显然是讲到第五印的时候，可是这些重点是在哪里啊？在地上发生的事情。我们看着主耶稣的这个话，我们还不知道天上怎么回事，现在约翰在天上看，他才知道说，哦，这一切的事情从天上开始的，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教我们祷告嘛，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一切的旨意从哪里开始啊？一定从天上开始。这天上的旨意要通行在地上，当它通行的时候，包括你要受逼迫，你要被交官，你要被鞭打，你甚至要送命。